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但以理书的共读。那前面我已经提到啊，但以理书总共是十二章，前面六章啊是一段，后面六章啊是另一段。这个前面六章啊就给我们六个事例，给我们看见那个但以理的得胜啊，但以理得胜。那后面的六章啊就给我们看见但以理的异象，这个得胜的时候看见的异象，主要是四个大的异象。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第四章。在这前六章的六个事例中啊，给我们看见这个得胜者的得胜。那其中有两个事例啊，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得胜啊跟他们的看见很有关系，跟他们的意向很有关系啊。第一章是给我们看见他们的得胜要胜过在吃的事情上得胜，要胜过属鬼的饮食，要积极的吃神给我们的食物，就是生命树，就是要吃基督成为得胜者。那么第二章啊，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得胜者跟那个异象，他们所看见的异象有关。他看见什么异象呢？看见一个大人像，这个大人像巨大光耀的异象，巨大光耀可怕的异象，这个人像。那这个人像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就是人类政权的集大成，而且给我们看见他的结局，他的结局就是被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啊打碎压毁，薄散如糠米，然后那块石头呢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充满全地。所以这个就是他说这个要成为得胜者，你必须有意向。而被遮蔽的人，被蒙蔽的人看不见意向，他们只看见了这个大人像的巨大伟大光辉光荣，还有他的可怕，然后呢就想啊有恨那个大人像，或者自己成为那个大人像，或者自己成为那样巨大光辉荣耀的光耀的在人眼前的可怕的这样的大人像，那就是受蒙蔽。那如果我们被遮开，被这个蒙，把这个蒙蔽打开，得胜者就是看见异象的人，就会看见这个异象，这个大人像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被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啊打碎压毁，薄散如糠米。那这就是第二章，就是第二章啊给我们看见这个得胜者跟看见异象有关。那第三章呢，就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得胜者要胜过拜偶像的事诱哦，结果看见这个大人，这个丹，这个尼布加尼撒做了一个金像，要人来拜，但是呢，得胜者就是宁舍己身啊，急祸不然，就是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在神之外拜任何其他的偶像。所以呢，这就是他们的得胜，第三方面的得胜。那么第四章啊，又是异象的问题。第四章啊，给我们看见尼布加尼撒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啊很有意思啊，这个梦他记得了他知道了他做了什么梦，但是他把这个梦啊讲给他这个国家的这个加勒底国的巴比伦国的那些术士啊观兆头的了，那行法术的呢，讲完之后呢没人能解，结果呢就单一地来，单一地解了解了之后呢，而且这个梦啊就应验在他身上，应验这个梦，这个梦啊是很有意思。这个梦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梦是要叫他认识啊，他不过是一个野兽，他不过是一个走兽，表面看是一个正人君子，其实就是吃草如牛的兽，是动物一样的。而且呢，就能看见呢，这个至高者啊，诸天之上的神呢，才是在人间掌权的一位，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要管理地上一切人类的政权。所以呢，这个梦啊，也是一个得胜者所看见的异象，看见什么呢？看见在这个人的国到底谁在掌权。不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尼布甲尼撒，不是这么一个这个精明强干的尼布甲尼撒，不是他，真正掌权的是天上的神，诸天在地上掌权，神在人间掌权，哦，管理一切人类的政权，管理一切国家的君王元首都在他的管制中。所以这个是第四章得胜者要看见的一项。今天我们要做得胜者，我们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得胜者，我们也必须像丹以理一样除掉一切的遮蔽，就我们看见背后的景象，就是谁在掌权在掌权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掌权，今天谁在美国掌权，谁在中国掌权，谁在全地掌权，到底掌权是谁，掌权者乃是诸天之神，诸天之上的神在人间掌权，那么他掌权也是有一个目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来看第四章。那么第四章呢，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 丹伊里啊，不是尼布甲尼撒，他因着有这样一个梦，所以呢，因着有这样的呢这一段的经历啊，他就对神有赞美啊。他说呀，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我尼布甲尼撒小于住在全地各族各国各方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哦，这个是他的神迹何其伟大，他的奇事何其有能，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的权柄存到万代。你看这个很好啊，这个丹以理是因为他有这一段的经历，他做他的见证，然后他就能够说神啊，神的国是永远的国，神的权柄存到万代。那下面就是他的见证啊，他的见证，他首先说呀，我尼布甲尼撒在宫中处安逸，在殿内享昌隆，我做了一个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所以我降旨啊，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啊，用法术的加拉底人啊，观照的都进来，我就将那梦告诉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所以这就是第一个，他做了个梦，然后叫那些观照头的术士法师，就是那些国家的那些人物啊，哎，来讲，没有一个人能讲。然后呢，幕后，请听幕后，幕后啊，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里头有圣神明之灵的丹伊里来到我面前，我将梦告诉他说，伯提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为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明的灵，所以这个你不让他知道，这个丹伊里头有圣神明的灵，没有什么奥秘的事能为难你。这是我梦中所见的意象，你要把讲解告诉我。下面就是他梦的内容啊。第十节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刚看了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渐长大，而且坚固高大于天。哦，大树，那里说这大人像，这里说大树。然后呢，从地极啊都能看见树的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野地的走兽卧在阴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肉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正观看时，见有一位守望者，就是圣者从天而降。哦，这么一棵大树，现在请听啊，天上有位守望者，有位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哦，砍下枝子，摇掉叶子，刨洒果子。哇，是走兽啊，离开逃开树下，飞鸟逃离树枝，这就是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刨洒果子。结果是什么呢？走兽就离开了，飞鸟就逃离了。然后但是呢，又听啊，树根的墩啊，就是那个树砍断之后啊，剩下一个墩在埋在土里的那个剩下那个墩啊，要啊留在地里，用铁圈和铜圈箍住野地的青，在野地的青草中，让它被天鹿沾湿，且与走兽同分吃地上的草。哦，使他的心变得不是人心，给他一颗兽心，使他经过七个时期。现在说这个前面不是一个兽，这是一个人呐、这个人呐、要变成了给他一个兽心了。经过七个时期，这七个时期的话就多长啊？就是七个礼拜，七七四十九天。然后呢，他说这乃是众守望者的命令，这决定乃是众圣者的吩咐，好叫活人知道。好了，做这个决定，众圣者做这个决定，至高的神做的决定要做什么呢？要让活人知道，知道什么？请听啊，留意这句话，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他的极卑微的人掌权。哦，这就是这个意象伐倒这棵树的目的，就是要让活人知道，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立极卑微的人掌权。我是你，这是我尼布加尼撒属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你要说出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术士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为你里头有圣神明的灵。所以啊，这个尼布加尼撒很清楚，只有丹伊里能，因为他里面有神圣神明的灵，所以他能讲明。哦，这就是梦，大家听清楚了梦。然后那时啊，下面就是尼布加尼撒就是丹伊里对尼布加尼撒之梦的讲解。说那时成为伯提沙撒的丹伊里惊讶片刻，心意惊慌，哇，吓了一跳。说王说，伯提沙撒啊，不要因梦和蒙的讲解惊慌。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显然这个梦对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不是一个好事，要愿这梦归于恨你的人，愿这讲解归于、你的敌人。所以下面请听啊，他说，你所见的树渐渐长大，
而且坚固高达一天，从地基都能看见树的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野地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苏在枝上。王啊，这长大有坚固的树就是你。哦，这就给他看见，这个树就是这个尼布加尼撒，因为你的威势见机见长极天呢、啊，你的权势权柄达到地级，所以他的威势啊一直往上涨啊，涨到天了，然后权柄呢达到地级啊，哦，这个不得了。然后他说，王既看见一位守望者，就是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根的墩却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钱箍住，在野地的青草中，让它被天路沾湿，且与走兽同分，直到经过七个时期。哦，然后呢，下面请教王啊，这就是讲解，临到我主我王的事，乃是至高者的命令。所以首先单一地指出这棵树就是你，然后下面请听讲解至高者的命令，说你必被赶出啊，离开人类，与野地的兽同住，你必吃草如牛，被天路沾湿，且要经过七个时期，等你知道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哦，这就是啊，就是啊，这是至高者的吩咐。那守望者既吩咐树存留树根的墩，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所以这个目的，哦，这个至高者的命令临到这个尼布加尼撒，就是赶出人类，吃草如牛，被天路沾湿。然后呢，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他知道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让他知道诸天掌权，然后知道之后，这个国呢还必定归你。然后下面就是但以理的谏言，但以理对尼布加尼撒的谏言，所以我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行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荣华可以延长。所以呢，在这里但以理就劝谏了谏言给这个尼布加尼撒，就是要让他敬天畏神啊，你要敬畏神啊，你要敬畏天啊，你要怜悯穷人啊，你要除掉罪恶啊，你要实行公义啊，给他这样的谏言啊。如果这样的话，或者你的荣华可以延长。但是呢，显然丹以理的谏言他没有听，下面请听啊。他说这一切就都临到了尼布加尼撒，过了十二个月，你看呢、啊，神给他一段时间了，给他十二个月的时间的悔改啊，但以理也给他有了谏言呢、啊，叫他悔改啊，叫他断绝罪恶呀、啊，断绝罪过呀、啊，叫他除掉罪孽呀、啊。但是呢，过了给他十二个月的是一年呢、啊，但是他都没有悔改，也没有改变，既不悔改也不改变。然后呢，过了十二个月，请听啊，第二十九节，他在巴比伦王宫顶上行走，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自己权柄的力量建为王家。”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嘛？你看呐、啊，这就是这些掌权的狂妄的人呐、啊，他的狂妄哦。你看，这个国是我建立起来的，是我的全能建立起来的，国家的强大是我建立起来的。然后呢，要显我威严的荣耀，我要夸耀自己、啊、他的荣耀。你听啊，三十一节说，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还没说完呢。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离开人类，与野地的兽同住，你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个时期，等你知道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然后呢，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身上，他就被赶出离开人类，吃草如牛啊，身被天路沾湿，直到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所以他就被赶出离开人类了，吃草如牛啊，头发像鹰毛啊，指甲如鸟爪啊。然后呢，那些日子过后，过了多久呢？七个时期，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呢、啊。然后我问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呢、啊，他吃草如牛的时候就像动物一样，其实神就是给他看见，你就是个动物啊，你就是牛啊，你就是野兽啊，你根本不是人啊，表面看你是正人君子，其实你是个野兽啊。然后呢，但是呢，野兽就是四条腿走路嘛，都是往地上看的，你看哪一个兽不是往地上看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举目望天了，人是举目要望天的，弟兄姊妹啊，朋友啊，你要举目望天了，不要用四条腿走路，不要看地啊，不要看你自己的荣华，不要看自己的才华，不要看自己的权势啊，你如果看你的权势，看你的才华，看你的成就，看你所得的荣耀， 我告诉你啊，你就要受审判了，跟那个尼布甲尼撒一样啊，你就要吃草如牛啊，你就要被炮烙啊，是一个野兽一般的、啊、四条腿走路、啊、但是直到你啊举目望天了、啊、他说举目望天之后呢怎么样呢，我的理性复归于我，理性回来了，然后我便颂赞至高的神，赞美尊敬的永活者，因为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他的国存到万代。下面就是他的话了，他说地上的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但在天上的万军和地上的居民中，他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对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理性复归于我，我的为了我国的荣耀，我的尊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求见我，我又得建立在国位上超越的尊大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高举尊敬天上的王，哇！然后呢，因为他一切的作为全是真的，他的道路是公平的，因为他能是那行动骄傲的降卑杯，哇！这个时候到最后这一章的最后一节37节，你就看见尼布甲尼撒真的学了功课了，他真心的发出赞美了，赞美什么？赞美天上。他说赞美高举尊敬天上的王，这就是今天地上所有的掌权者该做的事，就是要赞美高举尊敬天上的王，因为他一切的作为全是真的，他的道路是公平的，然后呢，他能使他行动骄傲的降卑杯，这就是这一章的意象，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我们的神能叫那些行动骄傲的降卑杯，叫那些谦卑的人升高，这个在新约彼得前书主耶稣在福音书也讲过，彼得在前书讲过说，他说神抵挡了狂傲的，赐恩给谦卑的。哦，我们的神抵挡狂傲的人，像尼布加尼撒这样狂傲的君王，虽然他的确很能干，的确很英明，的确很有本事，的确这个权势达到天，权柄直到地极，这同几乎征服了地中海沿岸的所有的国家，的确很能干。但是呢，神要给他看见，是神给他这个国度的，是神给他这个才干的，是神把这个权柄赐给他的。他如果在自己的里面看自己，狂傲的宣扬他自己，夸耀他自己，那就马上招来神的审判。所以这就是这一章所教我们的功课，神能是行动骄傲的降卑杯。然后呢，叫他看见什么呢？叫他看见了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神在人间掌权，管理地上一切的列国，历世历代的国，今年地上的万国都在诸天之神的管制之下、管理之下。所有的君王、所有的掌权者都应该降卑自己，都应该自卑，都应该赞美高举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然后你如果不高举，你不高举神，如果你自己太狂傲，你如果你自己太骄傲，那立刻审判就会临到你。就像临到尼布甲尼撒一样，所有地上那些狂傲的人通通遭受了神的审判。我问你，历史上哪一个没有受到神的审判？哪一个狂傲的人不受神的审判？最后的结局如何？狂傲的人通通遭受了神的审判，对不对？墨索里尼 是这样，对不对？希特勒是这样。所以历史上所有狂傲的人都被神审判。在我们最近的时代中，我们看见神仍然在审判那些狂傲的人。好了，这就是第四章单一历史的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的意象。单一历史给我们看见得胜者的意象，乃是诸天掌权的意象，诸天之神，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管理地上人类的政权，也管理地上所发生的万事万物，一切事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都在他的掌管之中。那么他的掌权，下面就问了一个问题，他掌权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呢？他的掌权是为了要完成他的经纶，完成他的经纶。那这个经纶呢，在旧约圣经里没有明显的告诉我们，在新约圣经里就明言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三章，还有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有一个经纶。就像我们一个伟大的人，他都是满腹经纶的。我们这个中国人说满腹经纶，我们这位伟大的神，创天造地的神，管理宇宙万有的神，诸天之神、诸天掌权的神，难道他没有一个经纶吗？难道他是糊涂度日吗？难道他是无所事事吗？没有的。 它是蛮有经纶的。它的经纶就是它的计划，也就是它的行政，也就是它的安排。那这个行政，这个安排是要做什么呢？我们从以弗所书，我们就给弟兄姊妹看见，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了。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几个经节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在十其满足式的经纶，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说，为着使其满足式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所以神的经纶是要让基督做元首，是要让基督做一切。哦，不光做教会的元首，也做整个宇宙的元首。而整个宇宙，诸天之上的万有天使，诸天这个地上的万物万有，地上的万人，都要归在基督这个元首之下。今天这个宇宙啊，充满混乱，充满背叛，没有人尊重基督，没有多少人呢、啊、归在基督这个元首之下。但是神有一个经纶，神的经纶就是要在时期满足的时候，叫基督做元首，要叫万有，这里说呀，诸天之上的主要是天使了，地上的主要是人类了，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个一个元首是什么呀？这个元首就是基督，要独在基督里啊，归于在基督这个元首之下。那么这是第一章。那么第四章啊，我再读几个经节，也是讲到第四章啊、第四章讲到这位基督的时候啊、第四章的第九节说，若非他也曾降到地的地下之处，他升上是什么意思？那降下的也是那升上远超诸天之上，为要充满万有的。好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降下和升上。我们知道基督他是原是永远无限的神，借着道成肉身从天降到地上，然后呢第二步他又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从地上降到阴间地的地下之处。所以他从高天来到地上，从地上又进到阴间，然后从死里复活，从阴间又升到地上，然后又升天，从地上升到高天之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啊，他经过了一个宇宙的旅程，从三层天诸天之上来到地上，借着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然后呢借着死进到阴间，也借着复活从阴间又出来，也就是升天呢又从地上升到高天。他完成了那个宇宙的旅程是为了什么呢？他说呀，为要充满万有。所以基督要充满这个万有啊，基督要充满这个整个宇宙啊。弟兄姊妹啊，朋友们，请你记得，神有一个经纶，神有一个计划，要让基督充满宇宙，要让基督充满万有，要让他在万有中居首位。那我再读一个经节啊，就讲到神的经纶要让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这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十八节。他说呀，他就说基督啊，他是教会身体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所以呢，基督要在万有中居首位，基督要充满万有，充满诸天，充满地，充满整个宇宙，基督要在整个宇宙中居首位。使其满足式的经纶，我们的神使其满足式的经纶，就是要让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要让万有啊，包括你和我，都在基督里归于在这个基督这独一的元首之下。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就必须得着一般的选民，今天就是得着教会，得着你和我这些基督的信徒，得着这些基督徒，我们要首先归依于他这个元首之下，首先让他来充满我们，哦，让他来充满我们，然后呢，因着我们被他充满，因着我们伏在他的元首的权柄之下，归依在他的元首权柄之下，他就得着他的教会，就是得着你和我，得着我们这些人做他的凭借，好像宇宙万有都归于他这个元首之下，这就是他诸天掌权的一个目的。我们既然看见这一幅的图画在新约很清楚的启示出来，但是在旧约呢没有明言，旧约呢给我们一幅图画，这幅图画什么呢？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图画，就是给我们看见呢，基督是那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他要打在那个大人像，就是人类政权整个无知的宇宙那个大人像的脚趾头上，然后就把那个大人像啊整个的打碎，整个的压毁， 整个的伯塞如康比啊，再无可见之处。然后他这一块石头就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全地，充满宇宙。这个什么图画呢？就告诉我们，基督作为那个石头是中心，基督作为那个大山是圆周，基督就要充满这个宇宙。基督这一块石头，他在十字架上被神雕刻，被神雕琢，然后他成了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然后呢，他这块石头要把那个大人像，要把整个物质的巴比伦，要把整个人类政权的基大城，要把敌基督和他的石王，把他所有的军队，所有邪恶的人事物都通通的打碎，通通的消灭，通通的压毁，通通的伯塞如康比。然后这位基督同着他的得胜者，同着他的教会，要充满全地，也就是地上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那个石头就是中心，那个大山就是普及，基督做中心，基督做普及，基督做元首，基督做万有，基督要充满万有。这就是诸天掌权的目的。诸天掌权，诸天之上的神在地上掌权，管理这个地上一切的政权，管理我们周围的形势，我们的一切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好了，我们看见旧约有一幅神经纶的图画，就是基督要彻底的清理这个宇宙，要打碎整个旧造的宇宙，然后人类的政权的基大成，然后他自己要得着国度，他自己要充满全地，他自己要充满宇宙。好了，那么这个是他再来的时候将要实现的。但是今天弟兄姊妹，他要先在我们的身上来实现这一个，先要在你和我的里面来实现这一个，要先要打碎啊你和我里面的大人像。哦，你和我里面的有没有偶像？哦，可能你自己就是一个偶像，可能你自己就想把自己做成了一个巨大光耀可怕的大人像，一个伟大的偶像，叫人来崇拜，至少你自己在崇拜你自己。但是你自己里面这一个偶像，这一个大人像必须先被打碎。哦，其实这个大人像在你的里面呢，有一个旧造的东西，就是要成为那个大人像，就是要成为那个野兽，就是那个野兽，就是那个大人像。但是今天呢，在基督来啊，打碎整个宇宙中整个全地上的大人像之前，他必须打碎我们里面的偶像，必须摔碎我们里面的偶像，打碎我们里面的大人像，消灭我们里面的野兽，然后他自己啊，先要充满我们的全人。他自己这一块石头要先在你和我的里面成为一座大山，充满我这个小宇宙。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神就在诸天掌权，他就在管制这整个的环境，管理你这个小宇宙，管理你的人生，你的周围所发生的事，哦，你的家庭所发生的事，你在公司所发生的事，你在教会所发生的事，都在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之下。那么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神的经纶，是为了让基督来清理你里面的旧造，打碎你里面的偶像，清除你里面的野兽，一切旧造的抵挡基督的东西都被消除了。然后呢，他要在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的全人。哦，这就是神的经纶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当前的疫情之下，其实这个疫情的发生，你看呢，一个月的时间，这个世界的财富啊就缩水了60%，超过了二次大战的缩水。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外面这些物质的东西顷刻之间就会被销毁的。那好了，这个目的的这个事情的发生是为了什么呢？是为着叫你里面那个偶像啊除掉，那些对物质财富的爱慕啊，物质财富的追求啊，那个对偶像的追求啊，你盼望成为一个大人像啊，成为一个巨大光耀的偶像啊，你这个人像啊要从你里面摔碎啊。所以呢，最后呢，我们就看一首诗歌。我们的诗歌里面呢有一首啊，就是333首啊，我们昨天本来要想说把它读一读的，没有机会读一听，今天我就读一听了。这一首诗歌就讲到啊，他说啊，第一节说，你的灵起飞以见他国，这个他就见基督啊，你的心臣服被他所夺，被谁夺啊？被基督所夺呀、啊、你当认他为人中第一人，欢喜选那上好的福分。哦，然后呢，副歌就说，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弟兄姊妹，这位基督是不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呢？哦哦，求你开我眼， 并夺我心。哦，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呐、啊，夺我们的心呐、啊，然后呢，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我们盼望主啊，开我们的眼睛，不光看见我里面那个偶像，我里面那个大人像，我里面的野兽，我里面的旧造的东西需要被清除，需要被打碎压毁，需要被驳散如糠秕，需要彻底的除掉。然后因为更要看见呢，这位基督啊，这一块啊，非人手凿的石头，其实是宇宙中最美丽的一位啊、哦！我们的心要被他所夺呀，我们要看见他的美丽啊，他的荣美啊，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呐、啊，夺我们的心呐、啊，叫我们认他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呐、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如果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有这样的宣告，我们就有这样的祷告。我说主啊，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呐、啊，你开我的眼呐、啊。夺我的心呐、啊，摔碎我心中的偶像啊，包括我自己这个，我自己崇拜自己的偶像啊，然后把这个偶像啊都把它打碎啊，都把它压毁啊，然后你在我里面加冠呐、啊，你在我里面安家呀、啊，你在我里面成为大山呐、啊，你在我里面充满我的全人呐、啊，充满我这个宇宙啊，这就是今天神的经纶。为什么外面发生这些疫情？为什么你的生活遇到那些苦难？这些苦难是为你效力的，是神爱你。爱你是基督爱你，你要有一个祷告，你要祷告主啊，向我显现你自己，叫我看见你的美丽，叫我看见你的荣耀，叫我欢然加冠，叫我认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欢喜乐意的摔碎我心中的偶像，打碎这个大人像吧，把我原来的梦啊，发财梦、成名梦，想成家命梦，原来啊，就像巴比伦的王尼布加尼撒一样啊，想要构建他的王国了。你的王国可能不是巴比伦王国，你的王国啊，可能是你的公司，可能是你的事业，可能是你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梦，可能是你任何的大房子、大车子的梦，统统今天把那个梦啊，都把它摔碎吧，都把它拆毁吧，都把它除掉吧，然后让基督欢然加冠，让基督成为你里面的石头，叫基督成为你里面的大山，让基督在你里面做元首，让基督在你里面充满你这个宇宙啊！让当基督充满我这个宇宙，当基督充满你这个宇宙，当基督充满整个教会这个小宇宙，至终他能得着你和我做凭借，得着教会做凭借，充满整个全地，全地都要被基督充满，万有都要归于元首之下，这就是诸天之神诸天掌权的目的。愿我们看见这个意象，求神祝福我们。阿门。